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张老师，这次是想跟您聊聊今年所谓的精英中学的入学考试和跟往年相比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那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精英中学为什么每年看上去有好几次考试呢？
精英中学呢，我们指小学考中学，其实是一年其实是有两次的。那像今年呢，五月份已经考了一次，是指的六年级升七年级的。那这个考试呢，一般呢是前面一年的10月份、11月份报名，然后呢第二次呢就是我们每年的6月份、7月份报名的，是上了中学以后转另外的精英中学的。这个今年是2023年是6月20号已经在报名了，到7月21号截止。
嗯，所以说时间也并不是很多了哈。那今年这次考试可能跟往年相比是有些变化的，具体变化是在哪里呢？
对，今年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悉尼呢有17所前精英中学，今年是第一次全部都要参加考试的。那这个分成两大块，一块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流精英中学，包括 James Road、 Bockham Hill、 Northern Point、 Northern Girl 跟 Sydney Girl， 今年是第一次统一一个考试叫 EDU Test。 然后另外有10所精英中学呢就参加另外一个考试，是在8月5号，8月5号的那个叫 HES 的一个考试。然后剩下有两所还是自己出题的，就是 Sydney Boy 跟 Norman Hurst Boy。所以今年是第一次每一所学校都要考试的。
所以说往年的并不是每所都考试吗？
对，往年呢主要是两种方式考试，然后有一些学校它是不用考试的。不用考试呢不是说更容易，它每个学校你在申请的时候都要提供，就是这是一般是2年或者要求更长时间那个学校的报告，然后呢包括一些全国统考的成绩，还有一些竞赛成绩。有考试的学校呢就是除了这些报告然后再加上考试然后来选择学生，那没有考试的呢他就根据这些报告，包括学校的报告啊，包括一些竞赛的成绩啊来挑选，挑选以后呢他可能会安排一些 interview， 然后最后呢选一部分最好的学生。
所以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是更简单还是更复杂？
就是可以做到更公平公正吧，就是你可以看分数的。
嗯，之前也跟您聊过，您说精英中学它在招生人数和考试录取标准方面的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的，这其实也是代表着一种政府的政策逻辑，对不对？
对，其实它一直是这样的。前精英中学呢可以讲20几年来都没有变化，都一直那个数目是没有变的。目前在悉尼呢有17所前精英中学，它没有增加的。然后呢从2005年来增加了只是一些部分精英中学，人数是一直呢在4000人左右，现在是加上那些精英班呢是达到了4248人，但实际上这个数目一直是低于5%的这个比例的。政府呢就从教育的角度讲了，其实在这个人群中呢是有一部分人可能3%到5%他是就是真的是天资比较聪明的。从这个选人才的角度来讲，可能他就是人群中有一部分人，他这一部分人呢能够让他有机会接受一些更好的教育。
嗯，所以您就是觉得这种政策的逻辑就是保持高等教育的选择性哈？
对，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接受一些他可能也许他不适合。不光是在澳洲，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进大学路比较多嘛，不一定是通过考试，还有各种途径。
嗯，张老师，那在您看来哈，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教育从业者的话，遇到这种情况哈，我们也说今年有改变，那学生和家长应该如何做出相应的准备呢？
那这个前提呢是这样的，前提其实家长呢对自己孩子应该要有个客观的评估。那他这次考试呢，因为都是要考试的，一个是在7月29号那个考试，其实两个考试呢都是包括了英文，就是包括阅读跟写作，这个都需要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一定要考数学，还有呢就是要考所谓的 general ability。 那这个呢他要是有兴趣，其实这现在都有 相应的书可以准备的，有相应的练习可以做的。
张老师，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 OC 班哈还是精英中学，它其实给澳大利亚的弱势群体啊，比如说原住民，比如说多元文化这个社区等等哈，好像是有一些额外的名额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它会不会影响这次华人学生的入学率呢？
去年第一次，那不是对这个插班的来做的，其实是对六年级要升七年级，因为六年级升七年级呢，它这个考试呢是一个更大规模的，然后呢参加学生也比较多。政府其实是考虑到这样的，就是考虑到有一些这边当地的少数民族，就是 Aboriginal， 他们是觉得他们有些家庭呢是有弱势的，帮助他们那个也还是很有限的，就是达到一定的标准以后，那个标准呢，而且占的比例也很小。不管是什么背景的孩子，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读这个精英中学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都觉得James Rouse是最好，那James Rouse其实它有个标准在那里，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读了中学，那我当时六年级考七年级没有考到，那我现在还很想去，有没有机会去？有机会去。 OK， 它每年都有这个程序，那你可以申请。但是它其实有什么概念在那里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呢是说，因为七到十年最重要就英文、数学跟 science。那我们一般是说，你竞赛每年都有各种竞赛。那英文、数学、science， 你有没有能力拿 high distinction， 拿1%？所以其实呢，我们当时呢六年级升七年级，曾经有一次，就是本来那个报志愿呢，政府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报四个志愿的，那就很好玩哦。很多家长就上了，可能就第一个志愿就报尖书，然后再报第二、第三、第四。那其实尖书七年级只有招120个位。那他会发现那个志愿呢，因为一年大概有15000个考生嘛，会发现有几千人都报尖书，几千人都这样报的。后来政府发现，哎，那其实都不用四个啊，你每个人都填了这个等于是浪费的，浪费了以后还增加大家的工作量，所以后来呢，政府想改成三个志愿就好了。其实呢，七八九十，很多学校呢，都不一定有位置。因为他呢位置都是固定下来的，比如说 Northern Girl 七年级招150个，他是固定下来，那你150个位置他是固定在那里的，那这种在什么情况下你有机会进去呢？因为 Northern Girl 学生呢有可能呢他呢会转接接触，假如说有两个人走了，他就空出两个位置，那你就有机会去，那要么就没有位置了。但是呢这个学校呢有三个学校有点特别，一个是 James Rhodes， 他其实跟其他学校基本上是一样的，应该七年级是150个位置，多数学校是150个位置，他应该是的。结果呢，他就招120个在七年级，所以他有30个空位，他们是九年级放出来，他就到九年级他就变成150，然后呢再到11年级是这样，所有的全精英中学政府都允许，因为11年级这个相当于下面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们都允许所有的学校都增加一个班。所以呢就是说11年级一定有位置，等于是他呢从七八九年级他就增加了30个，然后11年级他又再增加15个。然后另外特别的一个学校是 Sydney Boy， Sydney Boy 因为他们特别擅长一个运动，所以呢他为了找一些运动方面有天分的，那你要太晚找了那不方便代表他们学校去比赛了嘛，所以呢他们也是在九年级放，就是说今年读八年级学生你要申请呢，他是会放，他是从180就放到210，放30个位。那到11年级他有没有位呢？因为他前面放掉了嘛，他不像接触处他就很少了，到11年级他只剩6个位可以放了啊。那还有一个学校，就是有一个叫 Gilwin 的，他比较特别，他是在10年级放，因为大家其他学校一般都11年级放，所以如果今年9年级的学生呢，你要想机会大一点的申请 Gilwin 的，他就肯定有位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 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